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再继续来讲到七日的第一日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主日讲的是恩典，恩典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得着的，恩典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你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得着的，恩典就是你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个恩典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为什么说恩典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呢？因为恩典是我们很不容易明白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从恩典的角度来思想的。我们要找一个工作有两面，找工作的人跟那个公司，两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基本的立场。找工作的人要找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找一个他认为合适他的公司。如果讲得准确一点，就是那个公司配得上他，就是那个公司对他而言对他有益对他有利，他觉得他进到那个公司里面，那个公司配得上他。如果这个公司配不上他，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找那个工作。倒过来，公司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找怎么样的人呢？一个公司找一个人，必须这个人对这个公司有贡献，贡献到他付他薪水他也花得来，那么这个公司才会找这个人。这个什么观念呢？这个就是配得上的观念。找工作有配得上的观念，读书也是这样。你想读的学校，那个学校不一定要你。为什么？因为学校觉得你这样子的成绩不配来念我们学校。那么你想读一个学校，必须你觉得这个学校对你来说有光彩。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虽然他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已经申请上某一所学校了，可是他为什么不去念呢？因为他在等另外一个学校是不是录取他。如果录取他，他就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为什么呢？配得上配不上的问题。找男女朋友也是这样子，夫妻也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人的观念来说，我们很难接受恩典这个概念。我们总觉得好的东西都一定要配得上才行，我们很难相信廉价的东西有好东西。所以人家要送我们，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呢？我想基督信仰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基督信仰都说这是个白白的恩典，不仅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有白白的恩典，在我们过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说也是白白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把各样的好处临到我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恩典。可是恩典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很难有恩典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上一次第一当中，我们讲七日的第一日主日是个怎么样的日子呢？我们说到第一件事情，七日的第一日是人寻求耶稣的日子，是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日子。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寻找他，是上帝给人的恩典。人不应该有这个资格配得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所以第一个事件，七日的第一日，让我们所看到的，让我们所经历的，是人寻求耶稣基督的日子。第二，我们在上次也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向渴慕他的人显现的日子。耶稣并不是向有功于他的人显现，耶稣并不是把他的恩典临到，把他的好处，把他的报答临到那些对耶稣有功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就发现七日的第一日所显现出来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因为七日的第一日的第二个事件是耶稣向渴慕的人显现。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恩典的真理，恩典的真理，今天我们要看第三，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向有需要的人显现的日子。 耶稣向有需要的人显现的日子，这也是一个恩典。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20节这里有一个记载，约翰福音第20章19、20节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里的经文讲得很清楚，那日晚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这又是圣经出现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第一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是耶稣向有需要的人显现。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已经听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问题是满城的犹太人要寻找耶稣的门徒，因为盛传耶稣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偷走的。那天晚上他们躲在一起，他们所有的人躲在一起，他们彼此打气，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问题是有多少人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了，在以马忤士的路上的两个门徒可能也做见证说他们看到了，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见到耶稣基督，也不知道耶稣现在人在哪里，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耶稣。于是他们把门关了，他们躲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他们思想说到底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到底向谁显现呢？他们在那里说他们害怕犹太人，没有想到他们不让人随便进来的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却出现在他们当中，耶稣却出现在他们当中，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恐怕比我们想见他还更想与我们同在。今天当有许多的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更深的认识耶稣，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与耶稣同在，可是从圣经这边让我们看见，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想见他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边说他们门都关了，犹太人到处找他们，他们门都关了，因为他们害怕。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的门徒，他们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的情况之下，耶稣主动出现在他们当中。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就来见他们。耶稣知道他们需要得到耶稣的安慰，耶稣就来到他们当中。一方面耶稣知道他们害怕犹太人，另外一方面耶稣也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太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实在是非常体贴他的门徒，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有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随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所看到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愿意来与我们同在。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从耶稣这边得着的？你是不是想向神发出什么呼求？如果你从来都不感觉有任何的需要，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耶稣要满足你，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当你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他可以满足，你当然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耶稣向有需要的人显现，这就是恩典。在那个历史性的晚上，他们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可是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圣经上这边说他们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那这个经文的描述非常的真实，他们原来是害怕的，但是他们因为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喜乐了。 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事实上，他们的喜乐是一个主观的喜乐，他们的喜乐是一个内在的喜乐，他们的喜乐是他们里面的喜乐，他们的喜乐并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其实外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如果他们把门打开，犹太人仍然在寻找他们，犹太人仍然在找寻他们，因为他们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而这个最大的改变并不是外在的改变，乃是内在的改变。我的父亲在很多很多年前生了一个病，肺癌。他有肺癌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第一次开刀的时候，医生就把他的肺切掉一部分，切掉这一部分，医生拿给我们看，说你看，你父亲的肺长了一个肿瘤，现在我们把它拿掉了。可是摘除旁边的淋巴的时候呢，就摘除了十个当中呢，有三个显示已经有这个癌的细胞在里面。也就是说，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从医疗的角度来看，这个癌已经跑出去了。已经跑出去了，那么医生就说，那么我们尽可能做一些能做的事情，于是就做了60的治疗。那么几个月过去之后呢，突然有一天，我父亲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到下午的两三点的时候，他的体温就上升，于是他们每一天就量体温，平常都很正常，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呢，那个体温呢就是37度多到38度多，以后就再进医院做全身检查。在全身检查当中，有一天有一个医生来告诉我说，你的父亲身上有6个地方怀疑，我们怀疑那些地方是有癌的细胞。那我们不敢把这事情跟我父亲说，可是在继续的检查里面呢，后来有一天医生就说其他的都没有把握到底有没有，可是有一个地方确定是有的，就是肾。那么医生来跟我们讲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李先生，我们在你的肾里面发现了一个癌在里面做一个窝，那个肿瘤是蛮大的。不过比较好的消息是，你原先得的是肺腺癌，你原先得的肺腺癌，根据全世界的医疗的统计数字来说，肺腺癌如果移转在肾里面产生肿瘤的比例非常的低，100个里面呢没有5个，所以如果按照医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呢，那么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有可能是肺腺癌移转过来的，但更有可能有 95% 的可能它是个原发性的，所以就建议我们说考虑要不要再开刀把这个肿瘤拿掉。那么我们一般的人怎么会能够决定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跟医生说，那么你们看医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医生就告诉我们说既然有 95% 是原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就是可以开刀，如果不是原发性的，那么你开刀以后呢就很困难，因为它是移转的，那么可能就有加速这个生命的迈向死亡，就让我们做决定。那当然95:5，我们当然选择是开刀，我父亲也说要开刀，以后我们就开刀了。我父亲开刀以后呢，那个医生还是把那个肾拿出来给我们看，并且把它打开来给我们看，说你看肿瘤在这里，以后就拿去化验。化验之后呢，医生有一天呢就来跟我们解释那个化验的结果。那么医生说非常抱歉，按照医学的统计的数字呢，有 95% 是可能是原发性的，只有 5% 呢会是从肺腺癌移转过来的，可是你们是那个 5%。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父亲就面临了一个癌症末期的状况。我记得在出院的那一天，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去见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讲，就说跟我妈妈说，你先生想吃什么就煮什么给他吃。那么就跟我说，说你们做孩子的，父亲想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 一路啊，我们就问医生说那这样的话呢，要不要做化学治疗呢？那么医生说，其实不用做化学治疗了，因为你一坐下去呢，你就躺下去，你躺下去之后呢，你就不能起来。他说不如呢，生活的品质更重要。以后我们就走了，走之前我们就问医生说，那么这样子的疾病，那这样子的一个病况呢，大概寿命大概一般而言还有多少时间呢？那么医生就跟我们说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当时我就自作聪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你说有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是多长呢？那么那个医生呢，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说最长就是一年。那我们就说那最短呢？那医生说最短三个月也有的。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从医生医疗医院的角度来看，那么是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是我父亲的寿命。以后我们就回去了。当我们回去在车上的时候，我母亲就哭了。那么我父亲就问他说，你哭什么呢？我又不会死。那我妈妈就说我又没有说你要死了。我父亲就跟我们说神跟我说我不会死。哎呀，听到这句话我们很稀奇。我在前面开车，我回头问我父亲说，神怎么跟你说你不会死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神跟你说呢？我父亲说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说神跟一个人说什么，那个人非常清楚知道神跟他说什么。至于我怎么知道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神跟我说我不会死。可是问题是这样，他主观认为他不会死，可是所有客观的环境都证明他的身体一直在软弱的当中。他回到家之后，他的身体愈发的软弱，可是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在这个病上面会有什么一个不好的结果。时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年，快八年的时间了，我父亲现在还非常的健康，他活在我们当中，而且每一年我们都带他到国外去玩，因为医生说父亲要到哪里去你就带他到哪里去，所以我父亲每一年就问我们说今年要到哪里去玩呢？我们常常跟我父亲开玩笑说，哎呀，被你一骗就骗了七八年。那为什么我父亲会有这样子的恩典呢？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可是在这边我要强调的一点，并不是外在客观的环境有怎么样的改变，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外在客观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因为医疗的报告没有改变，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是有一件我必须提出来的，神是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显现。我父亲最主要的一个改变，我觉得非常稀奇的就是他内在的改变。他知道神医治了他，他知道神拯救他，这个内在的改变是人在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来临到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当时在第一天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深深的有这个把握。他说是在他第二次开刀的前一个晚上，上帝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难怪第二天当他去开刀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他一点都不紧张，他一点都不着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在荣总送到那开刀房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们说不用担心，他说我会好好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神已经对他说了这个话，可是在往后的复原期当中，我的父亲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因为耶稣是向有需要的人显现。今天也是如此，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吗？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恩典是大过我们需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的需要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耶稣的恩典照样可以临到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这边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很多的时候客观的情形并没有改变，可是我们里面主观的那个了解使我们有力量去面对。 那一天，门徒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可是在这边却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圣经上说，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喜乐的看见主耶稣，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可是他们里面有完全的改变。所以第三个恩典是什么？七日的第一日的第三个恩典是什么？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向有需要的人显现的日子。第四，我们要看第四件事情，有关于恩典的事情，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开启人心的日子。耶稣开启人心的日子，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16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16节，这边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在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是讲到第四件事情，这是讲的第四个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在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经文来描述耶稣复活以后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那是那一天有两个门徒听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听见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有各样的传说，他们两个要去以马忤斯，他们两个结伴同行。就在路上，他们两个讲起这件事情，他们彼此讨论，他们互相打听一些消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就来和他们同行，和他们讨论这一件事情。没想到他们讲着讲着，这个旁边的跟他们同行的人突然就插嘴，和他们讲起圣经上的话，讨论到旧约如何印证在耶稣这个人这件事情上。他们还是不明白，一直到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们才突然明白过来。明白什么呢？原来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遇见的，就是耶稣。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看。在24章16节这里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在24章31节这里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稀奇的事情，他们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他们的眼睛是迷糊的，当他们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影响我们决定的是什么？影响我们的判断是什么？很多人说是理智，很多人是说心，有的人说心眼，有的人说是想法。在这边圣经用一个词来概括的描述我们下决定，我们下判断的一个用语，这边说是眼睛。那当然它只是个代表的名词，这边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是表示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清楚所有事情的情况。同样的，这边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因为耶稣那一天来亲近他的门徒，与他们讨论，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与耶稣相近，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要我们增加什么智慧，不是要我们有什么知识。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 遇见耶稣，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眼睛明亮了，我们可以下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拿出一个对的方向出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个正确的判断，我们想不透的事情我们可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经历的，那个恩典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开启人心的日子，人心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被开启。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